听众朋友您好，上个星期朝圣之途节目我们谈到了腓力伯在撒玛利亚规划了许多为犹太人所不耻的撒玛利亚人，在到加萨去的路上为甘达科女王的太监赴洗，伯多禄也在凯撒勒亚为百夫长科尔乃略的一家赴洗，打破犹太法律个体主义的樊笼，使教会迈向一个新的阶段，福音开始传给外邦人。最后我们也提到了黑洛德阿格里帕做了犹太的君王，开始对基督徒做更有组织手段更残酷的迫害。首先是大雅各伯宗徒的被杀，接着是伯多禄的被捕。今天我们就从伯多禄的被捕说起。伯多禄在这个之前也曾经被捕过，遭受刑罚及恐吓之后释放了。第二天他仍然在圣殿当中讲道。这次黑洛德逮捕了伯多禄之后格外的小心，他把伯多禄交给四人一组的四班兵士看守着，准备过了逾越节在民众面前公审他。这时候耶路撒冷的全体教友都不分昼夜地为他呼求天主。就在黑洛德要把他提出来的前一天晚上，伯多禄正被两道锁链锁在两个兵士中间睡觉，门前还有士兵们站岗把守着监狱。四更天的时候，上主的天使来到监狱门口显现出来，一道强光照亮了监狱，天使拍着伯多禄的肩膀呼醒他说，快些起来，锁链便从他手上落了下来。天使又向他说，快束上腰，穿上鞋，披上你的外氅，跟我来。伯多禄只跟着天使，也没想是怎么一回事，好像在做梦。他们经过了第一道第二道岗，到了外面，监狱大门在他面前自动的打开。伯多禄到了大街上，这才清醒过来，发觉是天主用奇迹把他给救了出来。伯多禄穿过小胡同，到了马尔谷的母亲玛利亚的家，他那儿经常是耶路撒冷的教友聚会处，那儿正聚着许多的教友，虽然天色已经很晚，但他们仍然在祈祷。伯多禄上前敲门，一个名叫罗德的女仆前来开门。这女仆一听是伯多禄的声音，竟高兴地忘了开门，赶快进去报告。他们听了这意外的消息，一时无法接受，都说是女仆疯了。可是女仆坚持伯多禄真的在门外，众人便说那不是他本人，那是他的天使。伯多禄在门外又继续的在敲门，大家开了门一看，真的是伯多禄，顿时欢声雷动。伯多禄挥手让他们不要声张，并且开始向他们叙述天主是怎么样领他出了监狱，并且命人把这件事报告给耶稣的表弟，我们称他为次雅各伯，还有其他的弟兄们。伯多禄便立刻离开了那地方，往别处去了。宗徒大事录的这段叙述是多么的动人呐！第二天天亮，正是囚犯不见了，黑洛德就把怒气发在士兵们身上，把他们全体的都处决了。但是不久黑洛德自己也遭到了天谴。宗徒大事录是这样记载着，有一天黑洛德阿格里帕穿了国王的圣服，向提洛和西东两座城的代表们耀武扬威的演讲，人们欢欣喝彩说，这是神的声音而不是人的声音，假如他真是犹太教虔诚的教徒，便应该起而抗议那种亵渎天主的阿谀之词，因为真神只有一个，就是天主。但是黑洛德却傲气冲天，认为自己理当受人称扬，不料立刻就遭受到天主的打击， 把他腹痛难当，活活的被虫给咬死了。天主为什么用奇迹拯救了博多禄呢？宗徒大事录只说博多禄出门到别处去，但是教会以后的历史却使我们明白了这件事的含义。宗徒大事录记载着天主的道却逐渐发扬光大，黑洛德的迫害非但没有窒息传福音的工作，反而帮助了教会的发展，这真是黑洛德所始料未及的。这次的教难比以往的都更严酷，迫使信徒离开耶路撒冷到别的地方去避难。这样一来，天主的圣言传播得更远，特别是安底约基亚一个希腊城市收容了不少逃难的教友。据说博多禄当时也去了安底约基亚。约基亚是罗马帝国叙利亚省的省会，是仅次于罗马和亚历山大里的第三大城，早在公元前300年就已经建成，经过历代君王的扩建而成为商业繁盛的都市。由于地理位置正处在古代欧亚交通的中心，希腊、叙利亚、马其顿以及其他各地的商人都有，罗马的许多富商在这里都有相当豪华的别墅，城里有著名的书院，文化水平很高，但是娱乐场所也不少，风俗相当的奢靡腐化。在安底约基亚，犹太的侨民很多，居住在当地的年代也比较长久，也都很富足，人数大约有50,000人左右，相当于全城的1/5或1/6。这些犹太侨民都说希腊话，他们也和希腊人过着同样的生活，但他们聚居在一起，仍然保持着犹太教信仰，形成了一个特别区。在安底约基亚城有四个人的会堂，有一位犹太长老管理，所以当地的犹太侨民确实是很团结的。在犹太侨民当中，对基督的信仰在早先已经有了基础。当斯德旺殉道时，耶路撒冷的教友因教难而逃散，经过各地来到了腓尼基、塞浦路斯岛和安底约基亚城，他们也就在这些地区开始传扬福音，不过在当时只以犹太人为对象。后来也有几个原籍是塞浦路斯岛和基勒纳人来到了安底约基亚，他们已经习惯和外教人同居共处，于是便开始向希腊人宣传基督的福音。天主的手援助了他们，信而归主的人数目不少。在这个希腊文化的大城，一个完全脱离犹太教、纯粹的基督教会就出现了。大同主义和个体主义的问题便在安约基亚城获得了正式的解决。两派的人都在异乡做客，休戚相关，感情也很融洽，保持着极为友好的关系。这个教会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出现，需要给它一个特别的名称。教友们既然已经不是外教人，但也不是以犹太教徒，他们是信仰基督的门徒。基督徒这个名称就这样首次在安底约基亚出现了。这件事传到了耶路撒冷，那里的宗徒晓得当地教会已经冲破旧日的形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就派了巴尔纳伯来调查真相。巴尔纳伯在耶路撒冷教会素以仁爱著称，是一个才德双全的人。他出生在塞浦路斯岛，虽然是勒卫支派的人，但讲的是希腊话。巴尔纳伯在这项视察安底约基亚城教务的艰巨任务当中，与当地的教会领袖接触，看见天主所施的恩宠，也就是当地教会的辉煌成就，认为是出于天主所赏赐的，便非常的喜欢，并且勉励他们。 这是大概在耶稣复活升天后12年到15年之间。根据最古老的传说，伯多禄曾经到过安底约基亚城，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圣保禄写给加拉达人的书信也曾经提到这件事。我们大概可以这样说，黑洛德、阿格里帕开始迫害教会以后，伯多禄就往奥伦梯河流域避难，并且把他的宗徒之长的地位移到了安底约基亚。一般来说，安底约基亚的地理位置对于福音向外发展是最理想的。从此，教会已经越出了巴勒斯坦的范围，向希腊世界进展。正当教会向外传播的时候，他在巴勒斯坦的工作近乎窒息，热情的情绪已经不再重现，连耶路撒冷的教会也不像以前那么的有生气了。犹太人变得更固执，更容易激动，极端分子高占优势，法利赛人组成的狂热派更是飞扬跋扈，横行无忌。这种偏激的心理也更加速了他们对基督信徒的仇视。黑洛德、阿格里帕迫害教会，耶路撒冷教会都还一直继续的活动着。管理教会的是耶稣的表弟雅各伯，也就是我们所称的四雅各伯。而被黑洛德、阿格里帕用剑杀死的那一位，我们称他是大雅各伯。四雅各伯为人正直，有人民干城的美誉。公元62年，大司祭亚纳，也就是当年阴谋杀害耶稣的大司祭盖法的儿子，就在那种固执、激动、偏激、狂热的心理作祟之下，想要彻底的摧毁基督的教会。他下令逮捕次雅各伯，借往犹太公议会审讯。人们将次雅各伯放在圣殿的尖顶上，强迫他被教否认耶稣。次雅各伯用类似斯德旺的词句严正的加以拒绝，众人便将他从高处推下去。他坠到地上还没有气绝，人们就用石头砸他，他终于死在乱石之下。显然的，犹太人处死次雅各伯是非法的，大司祭亚纳也因而被罗马当局给撤职了，而派驻在犹太的罗马总督也都暴虐贪婪，在犹太狂热分子的煽动之下，掀起了反抗罗马的怒潮。自公元62年到66年之间，暴动不断。于是，当时的罗马皇帝尼禄在公元67年派惠斯帕西安将军率领60000大军开到了加里勒亚平原，遭到犹太人顽强的抵抗，损失了10000多的军队。公元68年，尼禄死后，罗马国内发动政潮，战争暂时搁延。公元70年的逾越节，罗马当局旧事重提，决定要彻底镇压巴勒斯坦的变乱。惠斯帕西安将军派了他的儿子提督率领精锐部队重征耶路撒冷。战争一直延长了5个月，战况惨烈，耶路撒冷全部被毁，只剩下了一片的废墟，圣殿也毁于烈火之中，遗失片野，十室九空。这件事正当我国东汉明帝在位的时候。福音中记载了耶稣预言耶路撒冷将被毁灭，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石头上，并且要饱受异族的统治和蹂躏，全都应验了。罗马当局攻陷巴勒斯坦以后，采取了一连串的措施，下令把犹太和叙利亚省分开，犹太从此成了罗马的一省。罗马军队驻屯在耶路撒冷，犹太公议会跟大司祭制度也都废止了。犹太人从此不再向圣殿缴纳税捐，反而得向朱比特神庙缴税，这是多么残酷的讽刺啊！ 从此以后，各地基督徒与耶路撒冷的联系也一天比一天松弛，终于完全断绝了关系。当大司祭亚纳捕杀次雅各伯之后，西摩昂即耶路撒冷教会管理的职务。当罗马人进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下令耶路撒冷的基督徒逃离圣城，到培利阿省的培拉城。犹太基督徒的核心总算在外约旦地区信获保全。耶路撒冷的陷落使犹太人和基督徒的关系更为恶化，仇恨的心理也更深了。也从这个时候开始，在犹太教的规律当中建立了仇恨基督徒的法律，犹太基督徒也被犹太教徒宣判为叛教者，仍然侨居在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的若干希腊和罗马籍的基督徒建立了一个新的教会，已经和教会初期纯粹犹太色彩的教会截然不同。罗马政权占领巴勒斯坦之后，对犹太人的异神信仰展开残酷的镇压，犹太派的基督徒也惨遭池鱼之殃，无法活动。在罗马帝国时代苟延残喘了300年，以后就全消灭了。耶路撒冷教会和犹太派基督徒团体曾经在历史上担任过重要的任务，发挥了忠勇牺牲的精神，保护培养了初期的教会，对初期教会也曾经有很深的影响。在每一部福音都引证旧约的经文，初期教会的礼节和经文也都与犹太人的宗教习惯有着直接的关系。在罗马基督徒地窖墙上的壁画所描绘的都是旧约中的故事。我们可以说，救恩来自犹太人，犹太人是犹太教与基督教会之间的桥梁，历史任务显然已经完成了，也该退出历史的舞台了。今后教会依循殉万民的大同主义路线往前迈进。听众朋友，今天朝圣之途节目的单元就跟您谈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听，下周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朝圣之途节目。愿天主的平安与您同在。